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这节目一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
在这几天，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天一亮，他把门徒叫来，由他们当中拣选了十二人，并称他们为宗徒，也就是西满。耶稣又给他起名叫伯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勒、雅各伯、若望、腓里伯、巴尔多禄茂、马窦、多莫、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号称热诚者的西满，雅各伯的兄弟犹达和犹达斯伊斯加略，他成了副卖者。
在今天短短的这段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基督他拣选了他的门徒，这样的一个非常单纯的实践，为我们活在21世纪的今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单单就经文本身，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准备为拣选他的门徒。第一个，他个人出去上山祈祷，彻夜祈祷。换句话说，他非常看重拣选门徒这件事，花蛮长的时间跟天主交谈，不难想象的也在当中祈求天主给他的门徒们祝福。耶稣拣选门徒这样的一个动作，为我们可以怎样来了解？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基本上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也就是说弟子耶稣把他的所认识的父，把福音的信息传给宗徒们，宗徒们再传给他们的弟子，而他们的弟子再传给再传弟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我记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接触到有所谓的秘方，然后有人这样讲，当有这个秘方，祖传的秘方，可以特别治疗什么样的病，什么的疑难杂症。一般呢，这个秘方呢，传给媳妇，不传给儿子，也不传给女儿，因为女儿出嫁以后就变成别人的，而媳妇呢，当儿子娶过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所以说，为了呢，不使得这个秘方呢外泄外传，所以呢，都很保守的，只传给自己的媳妇。那这样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很多时候，这样祖传的秘方，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后来呢就不见了。说实在，真的是很可惜。可是一种基本上一种保护的态度，或是有一点自私的态度，而让这些秘方后来就不见了。知道我从我父母亲那边学到，当一个人有肠炎，比方说肚子痛、拉肚子，那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用昙花的叶子。昙花的叶子把它切成这个细小的一块之后呢，炖这个瘦肉，瘦的这个猪肉，那喝它的汤呢，可以治疗肠炎、肠炎。那我自己经验过，也发现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常常会也容易咳嗽，一个方式可以解决的，就是 摘几片这个鱼腥草，然后下去炖熬它的汤，加冰糖，这样喝呢，对这个治疗咳嗽也蛮有帮助。这些秘方基本上是人在他们的生活经验当中所累积所发现的，没有过去的人大概没有很多经济的能力去看医生或是买这个比较贵的药，那从人生活的经验里面学习到大自然所提供的一些简便的便宜的有效的治疗身体疾病的方式，而这样演变下来就变成很好用的秘方。当人发现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自私的心，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只愿家族的人，只愿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那么很可能很多的人呢都没有办法分享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讯息。在基督宗教之外的别的宗教的传承，比方说我听过这样的故事，当释迦牟尼佛他悟道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初五个同伴跟他一起在求道的，怎么样从人生的痛苦当中解脱的这五位同伴。那这五位同伴他想到他们，所以佛陀就主动的去找他。那当然有一个背景，当初呢他们采取这个方式呢是非常的折磨自己的身体，然后在饮食方面非常的节制，佛陀在还没悟道之前几乎呢瘦得好像皮包骨，快要饿死了。可最后呢，在一位这个女施主给他送来这个牛奶喝了之后恢复元气，才发现说这种过度的摧残自己的身体是一种修炼的一种极端，应该避免，并不会真正带来悟道。而在他自己慢慢恢复元气当中继续的去观自己，而真正达到了悟道的这个境界。也因为他这样的一种转变，当初这个五个同伴就离开了他了，认为他呢放弃了这种修道的这意愿，而让自己跟这个物质来低头。所以当佛陀悟道的时候，就想到他这五位同伴，他主动的去找他们，也跟他们分享他自己悟道的这个经验，告诉他们过度的摧残自己的身体，虐待自己的身体，不是正确的修道的一个方式，也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当时这五位同伴一看到他向他们靠近，基本上有一种排斥的态度。可是当听释迦牟尼佛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也真的他讲的有道理，也开始按照他所分享的方式去做，也是五位也达到了所谓的阿罗汉，后来又到了悟道的这种境界。也这样子，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的一个经验传给这五个同伴，那这五个同伴再传给其他的当时的这个弟子修道的人，一直传下去，人数的越来越多。当时摩尼佛派遣他的弟子，有一些都是修到阿罗汉果的人，出去的时候特别跟他们强调，他说众生都在受苦，希望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两个人走在同样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听到，一个悟道的人这么博大的一个胸襟，愿意跟其他的人去分享他自己所获得的美好的果实。我们一边可以想，一个悟道人更他可以自己与人情隔离，自己可以在自己的洞穴或自己的寺庙很安安稳稳的快快乐乐过他的一生，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一个对人的一个慈悲心，开始去教导别人应该如何做，能够从现世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你看到的真的是心中只有爱，没有个人的私利，愿意去分享。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拣选他的门徒，基本上在他的背后有一个相同的愿意去分享的一个心，无私的心，愿意真的将他所接触到的好的信息透过拣选中途能够继续的往下往外往后传下去。刚刚我们提到耶稣拣选他的中途，基本上是一个蛮积极的一个态度，用面承认自己生命的有限，能力的有限，自己所体会到的好的一个信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传下去，真的需要有后继的人，承认自己的限度，自己的有限，同时呢积极的做出答复。他招选12个中途，借着这样的方式让生命可以继续下去，让好的信息可以传播到后世。想想耶稣活在2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活在2000年后的今天，真的我们所接受到的是透过他传给他的中途，中途再传给他们的弟子，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所以说传承在我们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活在今天的我们，想想当时的宗徒们，其实我们分担了同一个使命，正如宗徒们有着跟耶稣基督共同生活的经验，把耶稣基督所教导给他们的透过宗徒们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言语往后传下去。而我们即使我们不是这样的刻意的去招选弟子，刻意的去招选跟随我们的人，可是我们相同的有一个挑战，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言行，透过我们的生命，将我们在信仰上所接受到的传承能够吸引别人，分享给别人，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开始有兴趣来了解我们信仰的内容，而能够将这样的一个传承也能够传达下去。在台湾早期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在乡村普遍面对的一个现象就是找不到年轻人还愿意继续的做农，继续种田，这也是做农人的一种悲哀。当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到工厂到都市上班，不愿意呢待在乡村做这种啊，真的是比较出卖劳力辛苦的而收获又不多的这样一种工作。那为了面对这样的一种转型呢，不少的做农的农夫呢他们就开始采用这个机械化，怎么用最少的人力还能够维持耕种上种田上的一个需要。那同时他们内心也有一种真的是一种啊担心啊跟这个缺乏跟不满足，就是说他们的事业他们所热衷的所看重的，很可惜他们自己的小孩不愿意继续下去。而我们在我们信仰生命上，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所相信的所肯定的透过我们的生命传给后代的人。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到底我们所接受的传承是什么？我们信仰里面的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基本上耶稣基督来传给宗徒们，而宗徒再传给我们后代的人，主要是一个爱的一个信息。耶稣来给我们指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而我们彼此之间应该相亲相爱。面对大自然，是天父给我们创造的，我们应该有责任的去爱惜它。在我们对大自然的爱上面，也可以表达落实我们对邻人和对天主的爱。同时呢，也强调一个我们面对人生的一种舍离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所活的这个生命，这个现世，它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这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这样子，我们面对在这个现实当中的各种需求，用这样的态度，基本上内心有比较大的自由，去驾驭我们所使用的这些事物，而不被它所奴隶，不被它所控制。这样的一个传承，帮助我们真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超世的一个精神。反省个人性的经验当中，我们家接触这个信仰是从曾祖父开始，换句话说，到我已经有四代。那当初曾祖父他是在一个从商的一个背景出生，他们家啊，也就是我高祖父，他们是开银楼，是很有钱的。那当他开始接触这个教会的信仰之后，也蛮有兴趣的。后来要接受洗礼，就受到呢这个曾祖父的他的弟弟的这个反对。他跟他说，如果你要接受这个信仰，就要从这个家族里面搬出去，不能继承张家的财产。那他自己衡量，到底呢是这个物质的这个财富更重要呢，还是信仰的财富为他更重要？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放弃继承家产的这个权利，而真的被他的弟弟从家里赶出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呢，就跟他家人要说，希望能够给他至少一坛这个萝卜干，让他们这样出去呢，生活没有着落，至少能够度过。可即使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请求呢，也没有得到答复。一出来离开原本富裕的家，生活什么都缺乏，真的是很辛苦。可是透过他们的努力，经过几年的功夫，也因着他的这个技术呢，他自己又开了一家新的银楼。那从这样一代到一代，我们张家每一代都非常重视儿子的信仰的生活，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家的至宝。不管在物质上是否真的是那么的富裕，可真的要确保家人呢能够接受这个信仰，也确保能把这个信仰传给下面的这一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透过招选宗徒们，把他的使命继续的传承下去。希望今天的福音也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使命，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也把我们所接触到信仰当中如此美好的宝贝，这样的一个传承传给后世们。